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被法帮助我走出财务危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大约在两三年前，我的生活一团糟，我找不到工作，家人也不再汇钱给我，我自己开了一间小生意也失败了，钱也全赔光了，身体也不好，上班时常常咳嗽生病，但一待在家病就没了，真的很奇怪。我一般的解释是对工作场所的一种化学胶过敏。虽然我一直在做三件事，也努力向内找，可情况不断重复，始终无法突破。我感觉师父一直在我身边，可就是找不到根本的原因。为什么连最普通的工作，比如超市收银员，我也找不到？最让人痛苦的是，在那些成功又富有的亲戚面前，我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我知道自己的修炼状态一定卡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下决心背法。我只是想学好法，心里还没准备好背整本转法轮，就先选择了精进要旨三中的越最后越精进这篇经文来背。在这篇经文中，我只悟到了一点，我要找到并改变自己的观念，因为观念是执着心的根源。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这篇经文中说，特别是大法弟子又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所谓现实社会中修炼，对观念的改变就更难也更重要。我只理解了这段法中浩瀚法理中的一小点，但师父透过加持赐予我智慧与启悟，我渐渐识破了自己对金钱、工作与情感的错误观念。当我惊觉自己竟把爱情、金钱、名声与修炼混在一起时，我感到震惊。那段时光真的是混乱又痛苦。我发现了那些偏离大法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只给予亲人物质和表面上的照顾，不是真正的慈悲与关爱。从小，我母亲就用物质来表达她对孩子的爱，却没时间陪伴我们。我常常责怪父母冷漠，只是给我钱就离开，不像别人的父母那样关心孩子。虽然我爱妈妈，但心里还是对她有很多埋怨。她经常抱怨自己的兄弟姐妹占她便宜，却还是一直资助他们。当我向内找时，才意识到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常常用物质来讨好朋友，以为这就是对他人的关心。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师父马上安排了一次考验。现居英国的孩提时代的朋友说要来多伦多看我，这位朋友常常占我便宜，拿我的东西，每次外出我总是要帮他付钱，我对他有过怨恨，但同时也发现我从未真正关心他的难处。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欠他什么，就让我这次还清吧。当我真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这个考验马上就解体了。他发讯息告诉我临时更改计划，不来多伦多了。我诚恳地发讯息问候他的近况，真正关心他并祝福他。我们和解了，与母亲的关系也随之改善了。现在我更加理解母亲的感受，问题不在钱，而是我从未真正关心过她的内心。我不懂得倾听他人的痛苦，总是只看到自己的苦。如果我能有稳定的收入， 也能让母亲安心。当我刚刚生出正念，师父就帮我找到了口译的工作。我是无意中在网上点了申请按钮，就接到面试通知，顺利通过测试被录用。之前我努力了那么久，还请社工一对一帮我修改履历，写推荐信，但投出去的简历连一封回复都没有。这份工作却是无意中得来的，当然这是师父慈悲的安排，在我修正错误观念之后。第一部分，刻骨铭心的心性考验。当我终于找到工作，一切似乎好转时，丈夫却告诉我他沉迷赌博，向朋友借钱炒比特币，欠了巨额债务，信用卡也刷爆了。他甚至有轻生念头。我家人上次汇给他还债的钱，他全拿去炒比特币亏光了。之前的债还在，现在又添新债。他说这事拖了很多年，最近是打了自杀热线求助，才在朋友劝说下决定跟我说实话。刚听到时，我还很平静地说，不过是钱而已，总会有办法的。但越想越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他一直在骗我，我觉得没脸再跟父母开口要钱。对我来说，说谎是巨大的背叛。我很有道家性格，重视真，所以被这样欺骗，心里极度痛苦。我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苦？从来加拿大开始，就一直在破财、被骗、生意失败，财务越来越困难，现在还要背负这么大笔债，难道我余生都要这样过吗？我坐下来算了一下，以我的微薄收入要还多少，就更加悲伤。从小我经济条件还可以，长大后虽然没大志，但也没为钱发过愁。现在不但名声扫地，家庭颜面全无，而且这种债务好像永远无尽头。我关起房门，痛哭着连续学法三天，然后我突然明白，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债越来越大，我也被经济迫害到口袋空空。我意识到自己一直用常人办法处理问题，之前也只是做个好人而已，这次我必须依照法来行事。我冷静下来，下定决心，不再用常人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不再打电话向家人求助，也不再计算该用多少薪水替丈夫还债。我花时间修去对家人在母国安逸生活的妒忌与怨恨。有了大法，我的慈悲心也增强了，不再那么自私，开始体谅母亲的心情。我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我担心寄钱是多么辛苦。那三天我闭门学法，心里非常清晰地明白了，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谁欠下业力，谁就该自己偿还。我是大法弟子，这一生是为了修炼与救人，而不是在这人世中为还债而忙碌奔波。我诚恳地告诉丈夫，我不能再向家人要钱了，但我仍然会陪伴在他身边，尽一个贤惠妻子的责任，不会让他挨饿受冻。但这巨债是他自己造成的，就应该靠他自己的工资一点一点地还清。他感谢我，说把事情能说出来，心里轻松多了，也感激我始终对他不离不弃。他并不是要我帮他还债才告诉我的，那时我的内心异常平静，因为我知道光靠赚钱还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靠法来解决。我也跟他讲了很多道理，劝他听师父的讲法。当我们依法而行，一切都变化得很快，出乎意料。这次我不再偷偷替他还债，也因为我修炼上升了一个层次，丈夫的赌博问题才真正暴露出来。他接受专业辅导， 并在心理辅导员建议下把事实告诉了他的两个姐姐。他的两个姐姐帮他还了大部分债务，还表示非常敬佩我，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我曾默默替他们的弟弟还了这么多债。几年前他炒比特币失利后情绪失控，常在公共场合骂我、嘲笑我，但我从未对他或公婆说过一句不敬的话，这让他们真正见识到一位大法弟子的善。丈夫和姐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修复。以前丈夫常说他姐姐自私，这次他们毫不犹豫帮他还债，他因此对他们充满了感激。只凭着三天从法中悟到的理并付之于行动，一切竟然有了如此巨大转变。巨债解决了，丈夫戒赌，每月自己还钱，不再骂人，开始看心理医生每周两次。他不再在开车时骂人，也变得快乐了。我经常用一些小事跟他讲因果、得与失以及得与业力的关系，他也安静听着。我希望自己能一点一滴改变他无神论的思想。回头看，我发现很多我身上的人心和执着其实都投射在我丈夫的行为上。我以前真的不懂怎么去真正关心爱护一个人，只知道用物质和礼物来表达对周围人的爱。这种方式反映在我对丈夫、对同修、对朋友的相处上。如果用物质去维系感情，或者只是吃点小亏、赔点钱，是无法真正了结生生世世的业债，也摆脱不了常人的层次。相反的，别人还会觉得我冷漠。我意识到，这种冷漠与无情，其实并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毕竟，真正的爱与慈悲，应该是温暖、宽容、祥和的。我原以为自己对名利没有执着，但从这次经历之后，我看事情时开始变得更谦卑。我以前很讨厌财富，也讨厌赚大钱。年轻时我就认为，家里因为经商成功才毁掉了家庭的幸福，父亲因为有钱就不顾家，母亲也总是忙着赚钱而忽略了我。得法后，我还曾觉得，那些经济条件很好的同修，有时生活太过安逸，容易加强人心。所以头几年，每当我被骗或几乎身无分文时，还觉得这挺好，因为没什么钱，让我能去掉购物的执着，也能放下物质享受，过得简单些。每次看到越南的家人总是在享乐，我心里就觉得他们更迷于物质。正因为我自己有没钱有利于修心这种观念，旧势力就紧紧抓住这一点，不断制造麻烦，让情况一再恶化。原来我追求在人世过安稳平凡生活的执着，正是旧势力给我安排许多磨难的原因，使我疲于应付个人生活，无法把更多时间用来救人。通过向内找以及背法，我的修炼得以提高，也彻底修正了自己的观念。我不再只是表面上的好人，而是真正能按照大法的法理去修正自己对金钱、对财务的看法。我也从金钱和物质的束缚中走了出来，让旧势力再也无法利用经济迫害我。很快，我的财务状况开始恢复正常，在我需要用钱之前，钱就自然出现，不多不少，刚好够生活、读书以及参与大法项目。后来丈夫也升职，一年内还意外加薪两次，最终能靠自己把赌博欠下的债务还清。过去一年，我的心渐渐平稳，不再忧虑钱的问题。我完成了美发课程，并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上学期间，师父给了我智慧，让我学得很快。我没有私藏所学，而是把一切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学。 虽然学校环境复杂而丑陋，但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并说我很善良，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些有缘人对共产党很了解，有些人看了神韵。我的老师还做了三退，我也放下了对父母的怨恨，彼此的关系大大改善。第二部分，修正对成功与名利的观念，找到了工作。在工作方面，这些年来，我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开始，我讨厌社会，只想找个不用动脑的卑微工作，每天赚几块钱，然后上山过隐居生活。因为我害怕名利，害怕被常人社会污染。后来又转向极端，觉得在社会上成功才是正实大法，结果却变成在追求名利。今年我背诵了转法轮第八讲中关于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部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修炼谁得功。我更加明白，上学和在社会中工作正是我提高心性正实大法的最好环境。这一次我决定毫不犹豫去找工作。当我从大法中悟到理后，考验就随之而来。完成一年的美发课程后，老师们多次称赞我的天分，还建议我自己开店。有一位老师甚至教我如何不用实习就提早拿到执照，还劝我别去高档美发店工作，因为那些店只会让我做打杂工作。我立刻告诉老师，我绝不会为拿执照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情。从小家里做生意，我自己也曾开过鞋店、化妆品小店，习惯不受九点到五点上班的限制，为别人打工都做不长。一听老师说可以自己当老板，不用听谁的话，我立刻心动。这次的心性考验正是过去我所追求的，走快捷方式赚大钱，做自己的老板，事事如意。但这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先去当学徒，克服几年前对找工作的恐惧。每次投履历给发廊，我都想先上网查那间店的情况。我害怕高级发廊不让我真正动手，或者太差的店会埋没我的才能。自卑感、害怕全职工作会让我没时间修炼的念头全都浮现出来，让我修掉它们。然而这次我学法学得很扎实，很快就能修正自己的想法，一切随其自然，不抱追求。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或者要救度什么人，师父自然会安排。我不再上网看发廊的评价，只是根据自己的初学者的水平去投简历。不到两个月，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离家近，交通方便，老板与师父都很善良，店里的师兄师姐们也很愿意教我，支持我。这是一家高级发廊，使用最昂贵的产品。然而师父并没有叫我做太多打杂的工作，我只是偶尔帮忙，更多时间站在旁边看师父剪发，边看边学。我不仅有工资领，还能学到技术，真正的活都是师父做的，我就在旁边学习。所以我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挑挑拣拣，而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法理走了一条非常正的路。上个月我告诉自己，如果找到了工作就要完成这篇交流稿。真的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好坏出自一念。人的思想与执着往往来自我们一层又一层无数是沉积下来的观念，那就好像在人身外再裹了一层皮。可是有了大法，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过去七年大起大落的路上，师父始终在我身边，时时看护着我，让我从未真正断过经济来源，也从未因此而停掉大纪元的订阅。师父耐心地等着我提高， 用小关小难教我，等我准备好了，再给我大关去闯。在师父的指导下，我才能突破自己的人心观念。我从背法中得到了智慧，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大法，我能不怨不恨地承受这些苦难吗？我的丈夫能承受他自己的罪责吗？我们的家庭还能在一起吗？因为被罚，我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去掉人心，从而把执着都斩断。我用真心、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与众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有了大法，我不仅度过了重重难关，还修出了更大的慈悲。我的肠也充满了温暖的慈悲，那是一种人世间天堂般的状态。感恩师父无量的慈悲，何时？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小同修向内找化解矛盾》，作者加拿大小弟子欧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的名字是欧文，今年10岁了，是明慧小学4年级的学生。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学会忍耐，学会向内找了，我的脾气变好了，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宽容了。下面我就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有一天，我和同学 A 在玩桌球，我输了。学校玩桌球有一个规则，谁要是输了的话，就要下场，在旁边等待的同学就可以上场玩了。但是同学 A 赢了这一场之后，就离开不玩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学 C 了。我们俩就开始了新的一局。我们在玩的过程中，同学 A 突然回来，就开始冲我们抱怨说没人和他玩，他就开始抢 C 的球杆，想要继续玩桌球，但是 C 并没有让给他，他就转头来抢我的球杆，并说刚才你已经输了，早该下场了，本来我就应该来玩，然后对我做了一个鬼脸。我很生气，觉得他很无理，明明是他自己不玩了，选择了去玩别的游戏，结果自己反悔了，现在又来抢我们的球杆。我尝试跟他说，是你自己先不玩的，但是他并不听，坚持要让我下场。我想了一下，觉得和他争辩没有意义，就把球杆递给了他。这是同学 A 在那一天和我第一次有冲突。既然同学 A 把球杆抢走了，我就和其他同学一起去玩卡牌了。游戏开始后不久，同学 A 也凑了过来，想要加入我们， 但是游戏已经开始了，我们就拒绝了他。他很生气。这时上课铃响了，大家决定这局卡牌大家平局。但是同学 A 一路大声喊着说我输了。我忍住了心性，没有和他去争辩。这是同学 A 第二次和我发生矛盾。连着两次，同学 A 一直在和我对着干，我都没有去和他吵。我本来以为这个关应该已经过去了，但是接下来在课堂上，我去教室后面拿课本，在我返回座位的路上，同学 A 又故意挡住了我的路。其实这个时候我有点忍不住了，很想跟他争辩一下。看到他挡住我的路，我非常生气，心里闪过了想把他推倒的念头。但是我明白，不管是不是自己在理，伤害别人永远是不对的。停顿了一下，我最后只是从他身旁挤了过去。第三次的矛盾就又化解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不主张我们去和别人去争辩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麻烦，看上去别人对我不公，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很可能是你前世欠人家的，忍一忍过去就算了。作为一个常人都知道，两个人顶起来的时候，最后不欢而散，产生了矛盾，两个人之间解不开，矛盾时间长了会越难解开，最后成为仇人。我们能够忍让他，不管他，退一步。中国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回想和同学 A 发生的这个摩擦，不正是师父教导我们的要忍一忍过去就算了吗？我如果没有按照师父的法来做的话，很可能就很难过得去这一关。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不会把球杆让给他的，我会和他争，甚至还和他打起来，很可能和同学 A 矛盾越来越大，因为小小一件事成为仇人。我很庆幸自己守住了心性，没有过多的去争辩，也没有太生气。我体会到了，在遇到矛盾时，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可以化解很多矛盾。我还发现，当我向内找的时候，我能看到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我的心就不再生气和委屈了。比如这次，我虽然做到了表面上没有和同学发生争吵，但是当第三次他挡住我道路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闪过了恶的念头。希望下一次我能做到心里不再生气了，也不产生坏的念头了，那样我就能再提高一层了。谢谢师父的教导，让我知道有矛盾的时候要怎么化解？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项目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近些年中我加入了一些大法项目， 与同修们一起努力证实法的同时，也在过程中不断暴露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以下是我这一年多的一些修炼体会。一、大学毕业选择工作时的心性考验。我是去年五月底加入媒体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我大学读的是数学统计，偏理论和编程，与媒体或商务没有任何交集。当我大四还没毕业时，媒体的同修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毕业后到媒体做全职时，我内心是犹豫的，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专业不对口，更多还因为我之前在媒体的工作经历。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也断断续续地在媒体做过义工，也是做着和我专业不相关的工作，虽然当时让我积累了很多现在还能用到的课外的工作经验，但是因为积累的一些令我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当我最后一次在媒体实习结束之后，我就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会在媒体工作了。再加上我身边总有一些声音在抱怨媒体的工作，这也使得我更加不想来这里。于是当媒体的同修再次找到我时，我是抱着拒绝的想法来面试的，但是面试完之后，主管同修的对媒体的想法却在我内心掀起了一些波澜。虽然现在已经回忆不起当时讲的什么了，但是那些话让我的观念开始动摇。我开始问自己，到底要不要再次回到媒体？是什么阻挡着我不来媒体？在破除我原来的观念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的工作模式，尤其我是跨专业零基础工作，担心没有工作上的培训，自己刚一开始会压力太大撑不住。但是随着发正念，清除自己在这方面的观念，我逐渐变得明朗了很多。因为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加上家里人的想法都是先去常人公司工作，积累专业的工作经验，将来再回到大法的项目。那我想，既然以后总归是要回到项目的，那早加入和晚加入，加入哪个都无所谓。我也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这篇经文中讲过的，一切事情都有因缘关系，不是偶然存在的。那这次媒体同修找到我也应该不是偶然的吧？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关和难，如果是该自己过的关，该提高的心性，不会因为换个环境而减弱或者消失，只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既然该我承受的我避不掉，为什么不坦然面对呢？就这样，我最终选择了回到媒体做全职。在我刚加入媒体的时候，我预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包括长辈，都在问我为什么选择媒体，看似是都在询问我加入媒体的原因，但是从语气中我能听出来，他们更多的是对我的这个选择的不理解。更有在媒体里工作的同修问我，为啥不去常人公司工作，而是选择媒体？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和同修解释到媒体工作的原因，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原因之后，我意识到可能问题出在我这儿。我开始向内找，虽然表面上我表现出来的是已经选择了媒体，并会一直工作下去，但是当对方问我为什么不去常人公司做专业对口的工作，做数据分析会有更高的薪水的时候，我的心还是会被触动，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选择错了。正是因为自己的不坚定，表现出来就是我身边人的不理解。我开始坚定自己的想法，坚信师父给我安排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当我没有了乱七八糟的想法后，周围的声音就逐渐减弱到没有了，一直到现在，我的内心就始终没有再动摇过。二、无条件向内找，修去抱怨心。我全职加入媒体项目后，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全是修炼人的工作环境， 我面对同修时做不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因为我一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观念，就是和同修过关的时候要比和常人过关困难。前不久和一位很久没见的同修一起交流，我就和他谈到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和同修过关是最难的，和常人过关时我会完完全全向内找，但是在和同修有矛盾过关时，我虽然也会第一时间先找自己，但找完自己之后马上就会去找对方，心里还觉得自己很在理。我们都同修一部大法，都按照真善忍修炼，你怎么不按照真善忍做呢？你的行为这么明显的不在法上，等等等等，甚至找对方时比找自己还要深刻。同修听完我的牢骚之后反问我，你觉得你在无条件向内找吗？我想了想说，是啊，我第一念已经在找自己了。他紧接着说，你这不是无条件向内找，你的向内找是有条件的。我听完后直接愣住了，是真的，我从来没意识到我的向内找是建立在找别人的基础上的，这使得我自己一开始的所谓的向内找非常敷衍，就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和开脱一样，找完了自己赶紧可以去找别人。相应的，这种不好的观念还带动了自己的很强的抱怨心，大事小事都能抱怨一两句，都已经形成了习惯还不自知。在我帮忙协调的另一个项目里，有一次我向一名同修吐槽另一位同修怎么不配合项目整体，当时抱怨心很强，一直在细数那位同修的不配合，甚至还说到了前年甚至更久的事情。虽然抱怨完之后觉得自己有这颗抱怨的心不好，应该修去，但也是站在自己没错的角度上去考虑的，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久之后，被我吐槽的那位同修在大组发言时讲到了他在那段时间的修炼过程。他说，那段时间他的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在过很大的一个关，自己本来就很难的同时，还要肩负项目上的压力。我听完他的交流后非常后悔，原来他那段时间那么艰难，那么不容易，而我却误会对方不配合我，当时真的不应该对他有抱怨的心。这个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私心，那么我对同修的慈悲去哪里了呢？我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替他想一想，而我更不能在不知道事情全貌的时候去抱怨对方。那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不配合，是不是我语气太强硬了，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他当时的处境而造成的呢？从这之后，我开始抑制并去掉自己的抱怨心。每次在发生这类事情时，我首先都会想，对方可能真的遇到了什么事情，或者正在经历很难过的心性关，导致对方不能及时的配合，或者没按预定的时间完成某项工作。有时我也会询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需不需要我的帮助等等。三，组织青年同修集体学法。说来惭愧，在进媒体之前，我每天一直在和固定的两三位同修一起学法，并不和青年组同修一起学。当时青年组的学法是另一位同修负责，虽然那位同修有段时间不在多伦多，就不再负责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一直没太关注青年组的学法情况。进媒体之后，我自然就和媒体的同修晚上一起学，偶尔我会在学法时去青年组的学法房间看看有多少人一起学法。看着人越来越少，我觉得我有必要把组织青年同修学法的责任重新承担起来。我也不能够和家人面对面学法，或不在任何项目中没有集体学法的青年同修提供一个稳定的学法环境。但是刚开始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并没有很坚定的立即付诸行动，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青年同修们有的忙于工作，有的忙于项目，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时间。就拿我来说，每周二和周日都有项目的学法， 加上周五的大组学法和周六的青年组学法交流，每周只能有三天时间上青年组学法房间去学法。但是后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同修或长辈同修找到我，问我青年同修有没有集体学法，想加入或者想让孩子加入。那时也有一些同修和我聊青年同修的情况，让我意识到赶紧组建一个固定的学法小组的必要性。某天，我刚到公司，发现水杯需要洗一下，无意中我没有去离我很近的洗手间洗，而是去了离我办公室很远的茶水间。就在我洗完要离开时，一位青年同修也到茶水间来了。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学法小组，都是你认识的年轻人。我问了他是几点，他说8:30。我马上开心地问他，你们愿不愿意把时间调到晚上9点，这样我们干脆一起组成一个青年组同修的学法时间。他欣然同意了。在回座位的路上，我激动的心跳一直在加快，因为我平时很少一大早就去那个茶水间，也很少能碰到那位同修。我意识到这是师父看到了我想组建学法小组的心愿，又迟迟没有行动，就用这位同修推了我一把。看似一个巧合，其实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现在青年同修的学法已经固定，每天晚上都先学各地讲法，然后学一讲转法轮。在保证了每天的集体学法之外，青年同修也会在每周六晚上学完法之后交流心得，也会在历年的加拿大法会前组织自己的小型法会，大家互相交流着参与大法项目中的感触和反思，比如在神运期间贴海报遇到的对神运很感兴趣的店家，或在剧院内遇到的想要了解大法的观众，或在大法展位上遇到的想学功修炼的有缘众生，更有在自己大学里推广大法遇到的阻力但仍不放弃不断讲真相的故事等等等等。在这过程中，听着每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我都能从中得到启发。不管对方交流的事情我有没有遇到过，总有一句话能击中我，或让我面对自己的执着的时候柳暗花明。青年组同修也逐渐形成了比学比修和共同精进的环境。结语，我在我工作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小立牌，上面写了师父在《红营二》中《五祖》这首诗。每次遇到难过的关，工作或项目不顺利时，我都会想《红营二》《五祖》这篇经文中师父讲的“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一定是自己的某个执着导致事情不顺利，进而时刻提醒自己无条件向内找。以上是我这一年以来的修炼体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